回应上帝的永恒呼召，
实践教会的掌权使命，
宣扬基督的和平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掌权使命。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萧超龙老师。今天继续跟大家谈圣经中的和平旧约论述的第四课。从前的框架里面，我们已经说了有五个重点，今天所说的是一个第六个重点，就是平安的确据，弥赛亚国都与平安的关系。之前我们说过，人是很愿意去指明平安，但是有些条件，就是神要做王，要按照上帝的王权的要求来生活，特别是要建立一个公义的国家社会，才可以享受平安。这个是旧约很多先知所提倡的，提醒人民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特别是公义的原则。但是我们看到旧约的历史里面，子民是常常违背神的主权与律法，社会公义荡然无存的，所以就没有平安，就有被掳啊、亡国啊这些的这一类的经历。虽然有先知提醒警告，好像我们刚才说了，但是人还是不听的。然后因为神的恩典，被掳的子民蒙恩回归，但是回归的子民还是不能从历史吸取教训。所以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看来以色列人真是完全的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承受神应许的平安福乐。就在这个黑暗的处境里面，神要做什么呢？神有放弃吗？当然没有。信实与慈爱的神藉着先知发出了一个很伟大的弥赛亚君王的终极的预言与应许。这个预言应许保证实现神所立的平安之约。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直接的把我们指向新约圣经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工作与福音。这些预言进一步的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把平安带给世人。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里面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他是主权八世纪犹大的先知。就在犹大被巴比伦威胁的时候，他发出了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有一段很出名的弥赛亚的预言。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喜印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个弥赛亚要统治国家，他的名字我们强调 就是和平之君，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平 Shalom。 圣经列出了弥赛亚国度的特征，包括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神自己，他以公平公义管制，在黑暗死亡欺压里的人可以得到释放拯救，强权被消灭，和平美好永续普世的国度，这个多么好的国度，是和平之君管理的国度。在新约时代，被外敌统治的以色列人都热切的盼望旧约所说的弥赛亚的来临，所以在耶稣出生的日子，路加福音就套用这一类的先知预言来说明耶稣就是那位带来平安的弥赛亚。好像路加福音第一章曾经这样说，撒加利亚这个知识说要照亮在黑暗中喜印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喜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里的我们看到信约的人都在盼望一个弥赛亚带来和平。我们回头来再看旧约的以赛亚，他也有很多的有关于弥赛亚很著名的一些预言，好像53章第5节有关于一个神的羔羊这个预言，他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这里就是说神的羔羊让人得到平安。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约翰福音也用这个来表达耶稣赎罪赐平安的工作的目标，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后来耶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带来平安的替人赎罪的羔羊。而且我们也可以参考启示录第一章所说的有关于耶稣基督君王为人流血赎罪赐下平安。启示录第一章是这样说的，从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说神的羔羊带来平安，透过他自己的流血赎罪。以赛亚还有其他的预言，好像在55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预言，他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下面他继续来说，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等等。这里告诉我们，当弥赛亚做王的时候，社会是多么的平安。这是以赛亚很多的预言之一。除了以赛亚，别的先知也发出类似的预言。 弥迦这些与以赛亚同代的一个先知，他描述将来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呢？弥迦书第五章是这样说的：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少，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上面他继续来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这里就是说弥赛亚作王，保护老百姓，击退仇敌。另外一个先知就是后来一点的，面临南国灭亡的时代的一个耶利米，他对弥赛亚的国度里面的平安也有很详细的描述。比方说在耶利米书33章，他是这样说的：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万国人应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赐的恩惠平安，就惧怕战惊，因耶和华本为善。这里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弥赛亚国度的平安是全方位的平安，好像我们从前解释平安的意思，是个全方位的丰富的平安。耶利米说福气平安包括了政治、群体、物质、灵性、道德五大范畴里面的丰足和美善。当然这样的美善平安也是公义广济的结果。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先知，这是被掳以后的先知以西结，他也说了很多弥赛亚作王的这个预言。比方说我们看以西结书34章，他是这样说的：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我必与他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我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这些预言就告诉我们平安是多么的好，里面有多种的福气要赐给以色列人，有自然界的和谐，安居甘霖，土产丰富，脱离欺压，饱足，与神复合等等。好了，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在黑暗的时代，人民受苦的时候，神借着先知给他们一个安慰。人虽然是软弱，但是上帝诚实应许有一个弥赛亚和平的君王，有一天要把人类的历史推到高峰，把人类的罪恶都可以解决，把真正的平安，全方位的平安带到全人类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的确据，弥赛亚国度与平安是必然实现的。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下面我们进到另外一个框架里面的部分，简单的说一下历代平安的渴求。有其他的经文，旧约的经文也说了平安的意思，虽然它是没有用平安 shalom 这个字的。其实我们已经前面所已经看到的是很多的经文都有 shalom 这个字的，但是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很多例子，虽然没有用 shalom 这个字，但是这个对和平平安的追求是很清楚的。我们说一些例子吧，好像以赛亚书十一章所说的，他说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以公义审判，也是说一个公义的君王，说这个国度里面有多方面的平安，公义的管制，消灭恶人，自然界的融合，安置，脱离欺压等等。以赛亚六十五章这样说，有一个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哭泣哀嚎的，是个永恒欢乐安居乐业健康长寿的一个社会。和西亚书第二章这样说，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里说的是如果我们与神和好，必然带来土产丰富，和平，自然界融合，是个美好的环境。阿摩西书第九章这样说，子民要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也是对耶和华有一天要降临在国家里面，国家得到福兴，物产丰富，可以安居回归的这个愿景。约珥书第三章说，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滴奶子，就是说神的平安恩赐福气临到，有丰富的水源，土地肥沃。以赛亚第二章这样说，有一天世界上的国家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和平的愿景。我们看到旧约的子民对平安的渴求，也是新约与后来每一个时代的人民的渴求。我盼望今天的信徒能够明白神美好的心意，与神与世人一同来努力，把永远的平安实现在地。好，是时候要做一个总结了。我们上面几课跟今天所说的总结一下，我们按照旧约的启示对掌权使命可以有以下的一这样的理解，这个理解有好几个核心的主题，包括了神创造美好世界的计划，赐平安福气的心意，神完全至高的定律，救赎罪恶社会的需要，社会公义的要求，神慈爱的应许，与弥赛亚永远的掌权。这个就是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法，但是我把它总结又归纳一下，归纳成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神创造美好的世界，本来他有一个美好掌权的使命与计划，帮助赐福给人类，人类可以有美好的生活，人必须要按照神定下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与神合作，我们可以追求美好的生活，又必须按照神给我们的计划指引。我们看到圣经 用几个字来表明上帝给我们的丰富平安的意念。第一个是好，神做的都是好的，因为他是好的，他要把最好的都赐给我们。第二个是 shalom 平安，他要赐的是完全全面美好的生活关系与环境。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物质世界不够属灵，属灵的才是最有价值的，其实不是的。因为上帝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又愿意我们在里面享受完全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来促进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活得丰盛，活得快乐。第三个支持，我们也说过福气 Barak， 意思就是说神愿意把一些美好的东西福气赐给我们，都是他的恩典，我们要为这个来感恩。我们有神的形象，有各样的能力支持神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欣赏， 也要利用，好好的来彼此帮助，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质素，也要忠心工作，使万物欣欣向荣。这个行是神计划赐给人类的福气。所以 Shalom Tov Barak 三个词的意义密切相关，表明神做造的世界完全美好，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给了我们，让我们共同的享受。第二个重点，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么美好，这么理想的世界，怎么样可以保证得到，怎么样可以保存呢？问题就是说，人类能否得到这些平安呢？美好的生活有什么条件呢？很重要的旧约的说法就是说，条件就是尊重神作王这个事实。神作王就是他有绝对的至高的管理的权柄，人类必须尊重神是独一至高天地的创造者统治者，我们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这个是对神的责任。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人类必须按照神的命令来彼此相待，这个是群体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依循上帝的道德性情来生活。神是公义、慈爱、诚实的，人类彼此之间也必须按照这些价值来生活，才可以建立完全美好的社会。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立与神与人都有美好的关系，怎么样来做，用什么方法来做，主要的就是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规矩来生活，来修补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是按立约的关系来规范，而且是以律法来规定。律法的功用是在于指导子民对神的敬拜，个人和社会生活。我们所有对于宗教管制、经济、法治、道德的等等的这个社会的原则，都是要按照神的自己的计划律法来做。我们又知道律法的精义在于爱神爱人，我们爱人必须表现于促进社会公义，保障弱势群体，保障每一个人获取资源的权利，与穷人分享物质，监督领袖等。 新约时代旧约的仪文规条也是继续在律法的总纲的说法里面，就是说爱神爱人是信徒行为的核心价值。最后第四个重点，这是弥赛亚国度与平安的应许，是我们终极的盼望。这个是因为人堕落了，凭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改变社会，带来永久的真正的平安。旧约的子民虽然有选民的地位，但是他们违背真神，没有社会公义，所以就失去了很多的福气，证明没有神没有公义的社会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人类的盼望就是在于弥赛亚，他要来，要建立一个普世永远的国度，消灭一切邪恶的政权，以公平公义统治普世，使人跟神复合，人际之间也可以复合。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其实在新约的时代已经实现了，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实践天国的使命，传扬和平的福音，完成十字架的救赎，目的就是带来神原先应许的丰富的福气与全方位的复合平安。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门徒的使命也是用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命为模范，而且耶稣基督的使命也有很强的旧约的根源。以后我们说新约的时候就常常强调这一方面新旧约的关系。好，谢谢大家。
看那天地庄稼成熟了，收割的人在哪里？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才见工人收割去。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奉我的名，我铺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遵守我一切教训。献上卑微的生命，愿做主的小女婿，让我坚韧满怀无人心，灵魂迷样归向你，灵性的救灵修行生命。Shut up.